笑傲江湖，金庸作。第一章，灭门。和风熏柳，花香醉人，正是南国春光烂漫季节。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，青石板路笔直地伸展出去，直通西门。一座建构宏伟的宅地之前，左右两座石坛中各竖一根两丈来高的旗杆，杆顶飘扬轻旗，右手旗上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、神态威猛的雄狮，旗子随风招展，显得雄狮更熠熠若生。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，左手旗上绣着福威镖局四个黑字，银钩铁画，刚劲非凡。大宅朱漆大门，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，门顶匾额写着福威镖局四个金漆大字，下面横书总号两个小字。进门处两排长凳分坐着八名劲装结束的汉子，个个腰板笔挺，显出一股英汉之气。忽然间后院马蹄声响，那八名汉子一起站起，抢出大门，只见镖局西侧门中冲出五骑马来，沿着马道冲到大门之前，当先一匹马全身雪白，马勒脚蹬都是烂银打旧，鞍上一个锦衣少年，约莫十八九岁年纪，左肩上停着一头猎鹰，腰悬宝剑，背负长弓，泼辣辣纵马疾驰，身后跟随四骑。骑者一色青布短衣，一行五人驰到镖局门口，八名汉子中有三个齐声叫了起来：“少镖头又打猎去了。”那少年哈哈一笑，马鞭在空中啪的一响，虚急声下，胯下白马昂首藏丝，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。一名汉子叫道：“史镖头，今儿再抬头野猪回来，大伙儿好饱餐一顿。”那少年身后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笑道：“一条野猪尾巴少不了你的，可先别灌饱了黄汤。”众人大笑声中，五骑马早去得远了。五骑马一出城门，少镖头林灵芝双腿轻轻一夹，白马四蹄翻腾，直抢出去，片刻之间便将后面四骑远远抛离。他纵马上了山坡，放起猎鹰，从林中赶了一对黄兔出来。他取下背上长弓，从鞍旁箭袋中取出一只雕翎，弯弓搭箭，唰的一声响，一头黄兔应声而倒。待要再射时，另一头兔却钻入草丛中不见了。镇镖头纵马赶到，笑道：“少镖头，好箭！”只听得趟子手白二在左手林中叫道：“少镖头，快来，这里有野鸡。”林平之纵马过去，只见林中飞出一只雉鸡。林平之唰的一箭，那野鸡对阵了从他头顶飞来，这一箭竟没射中。林平之急提马鞭向半空中抽去，尽力到处，泼的一声响，将那野鸡打了下来。五色羽毛四散飞舞，五人齐声大笑。史镖头道：“少镖头， 这一边别说野鸡，便大秃鹰也打了下来。五人在林中追逐鸟兽，使镇两名镖头和趟子手白二、陈七、臭少镖头的信，总是将猎物赶到他身前，自己纵有良机也不下手。打了两个多时辰，林平之又射了两只兔子、两只雉鸡，只是没打到野猪和獐子之类的大兽。信犹未足，说道：咱们到前边山里再找找去。史镖头心想，这一进山，凭着少镖头的信儿，飞到天色全黑，绝不肯罢手。咱们回去可又得听夫人的埋怨，便道：天快晚了，山里坚实多，莫要伤了白马的蹄子，赶明儿咱们起个早再去打大野猪。他知道不论说什么话都难劝得动这位任性的少镖头，但这匹白马他却保爱异常，绝不能让他稍有损伤。这匹大万民驹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阳重驾觅来，两年前他17岁生日时送给他的。果然一听说怕伤马蹄，林平之便拍了拍马头说：我这小雪龙聪明得紧，绝不会踏到坚石，不过你们这四匹马却怕不行。好，大伙儿都回去吧，可别摔破了陈七的屁股。五人大笑声中都转马头，林平之纵马疾驰，却不沿原路回去，转而向北疾驰一阵，这才尽兴，勒马缓缓而行。只见前面路旁飘出一个酒糟子，镇镖头道：少镖头，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？新鲜兔肉、野鸡肉正好炒了下酒。林平之笑道：你跟我出来打猎是假，喝酒才是正经事，若不请你喝上个够，明儿便懒洋洋的不肯跟我出来了。一勒马飘身跃下马背，缓步走向酒肆。若在往日，店主人老蔡早已抢出来接他手中马缰。少镖头，今儿打了这么多野味啊，当真剑法如神，当世少有，这么奉承一番。但此刻来到店前，酒店中却静悄悄的，只见酒炉旁有一个青衣少女，头束双环，插着两只金钗，正在料理酒水，脸儿向里也不转过身来。镇镖头叫道：老蔡呢？怎么不出来牵马？白二、陈七拉开长凳，用衣袖拂去灰尘，请林平之坐了，使镇二位镖头再下手相陪，两个趟子手另坐一席。内堂里咳嗽声响，走出一个白发老人来，说道：客官请坐，喝酒吗？说的是北方口音。郑镖头道：不喝酒难道还喝茶？先打三斤竹叶青上来。老蔡哪里去了？怎么这酒店换了老板吗？那老人说：是是，婉儿打三斤竹叶青。不瞒众位客官说，小老儿姓煞，原是本地人士，自幼在外做生意，儿子媳妇都死了，心想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这才带了这孙女儿回故乡来。哪知道离家40多年，家乡的亲戚朋友一个都不在了。刚好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干了，30两银子卖给了小老儿。嗨，总算回到故乡了，听着人人说着家乡话， 心里就说不出的受用，惭愧得紧，小老儿自己可都不会说了。那青衣少女低头拖着一只木盘，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了杯筷，将三壶酒放在桌上，又低着头走了开去，始终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。林平之见这少女身形婀娜，皮色却黑黝黝的，甚是粗糙，脸上似有不少痘斑，容貌甚丑，想是他初做这卖酒勾当，举止甚是生硬，当下也不在意。史镖头拿了一只野鸡，一只黄兔，交给煞老头说，先剥干净了，去炒两大盆。煞老头说，是是，爷们儿要下酒，先用些牛肉、蚕豆、花生。婉儿也不等爷爷吩咐，便将牛肉、蚕豆之类端上桌来。郑镖头道，这位林公子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，少年英雄，行侠仗义，挥金如土，你这两盘菜倘若炒得合了他少镖头的胃口，你那三十两银子的本钱不用一两个月便赚回来了。煞老头道，是是，多谢多谢，提了野鸡黄兔自去。郑镖头在林平之、史镖头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，端起酒杯仰脖子一口喝干，伸舌头舔了舔嘴唇，说道，酒店换了主，酒味倒没变。又斟了一杯酒，正待再喝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两乘马自北边官道上奔来，两匹马来得好快，悠忽间到了酒店外，只听得一人道，这里有酒店，喝两碗去。史镖头听话声是川西人士，转头望去，只见两个汉子身穿青布长袍，将坐骑系在殿前的大榕树下，走进殿来，向林平之等晃了一眼，便即大啦啦地坐下。这两人头上都缠了白布，一身青袍，似是斯文打扮，却光着两条腿儿，脚下刺足，穿着无耳麻鞋。史镖头知道川人都是如此装束，头上所缠白布乃是当年诸葛亮逝世，川人为他戴孝，武侯遗爱甚深，是以千年之下白布仍不去手。林平之却不免稀奇，心想，这两人文不文武不武的，模样可透着古怪。只听那年轻汉子叫道，拿酒来，拿酒来，葛老子福建的山真多，硬是把马也累坏了。婉儿低头走到两人桌前，低声问道，要什么酒？声音虽低，却十分清脆动听。那年轻汉子一愣，突然伸出右手拨向婉儿的下巴，笑道，可惜可惜。婉儿吃了一惊，急忙退后。另一名汉子笑道，余兄弟，这花姑娘的身材硬是要得，一张脸蛋吗，却是钉鞋踏烂泥，翻转石榴皮，葛老子好一张大麻皮。那姓余的哈哈大笑，林平之气往上冲，伸右手往桌上重重一拍，说道，什么东西，两个不带眼的狗崽子，却到我们福州府来杀野。那姓余的年轻汉子笑道，贾老二，人家在骂街呢，你猜这兔儿爷是在骂谁？林平之相貌像他母亲，眉清目秀，甚是俊美，平日只消有哪个男人向他挤眉弄眼的瞧上一眼， 势必一个耳光打了过去。此刻听这汉子叫他兔儿爷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提起桌上的一把锡酒壶，兜头摔将过去。那姓于汉子一臂，锡酒壶直摔到酒店门外的草地上，酒水溅了一地。史镖头和郑镖头站起身来，抢到那二人身旁。那姓于的笑道，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，倒真勾引得人，要打架可还不成。郑镖头喝道，这位是福威镖局的林少镖头，你天大胆子到太岁头上动土。这土字刚出口，左手一拳已向他脸上猛击过去。那姓于汉子左手上翻，搭上了郑镖头的脉门，用力一拨，郑镖头站立不定，身子向板桌急冲。那姓于汉子左手重重往下一顿，撞在郑镖头的后颈，咯啦啦一声，郑镖头撞垮了板桌，连人带桌的摔倒。郑镖头在福威镖局之中虽然算不得是好手，却也不是脓包角色。史镖头见他竟被这人一招之间便即撞倒，可见对方颇有来头，问道，尊驾是谁？既是武林同道，难道就不将福威镖局瞧在眼里吗？那姓于汉子冷笑道，福威镖局从来没听见过，那是干什么的？林平之纵身而上喝道，专打狗崽子的。左掌急出，不等招数使老，右掌已从左掌之底穿出，正是祖传翻天掌中的一招，云里乾坤。那姓于的道，小花旦倒还有两下子，挥掌隔开，右手来抓林平之肩头，林平之右肩微沉，左手挥拳急出，那姓于的侧头避开，不料林平之左拳突然张开，拳开便掌，直击化成横扫，一招雾里看花，哈的一声打了他一个耳光。姓于的大怒，飞脚向林平之踢来，林平之冲向右侧，还脚踢出。这时史镖头也已和那姓贾的动上了手，白二将郑镖头扶起，郑镖头破口大骂，上前夹击那姓于的。林平之道，帮史镖头，这狗贼我料理得了。郑镖头知他要强好胜，不愿旁人相助，顺手拾起地下的一条板桌断腿，向那姓贾的头上打去。两个烫子手奔到门外，一个从马鞍旁取下林平之的长剑，一个提了一杆猎叉，指着那姓于的大骂。镖局中的烫子手武艺平庸，但喊惯了镖号，个个嗓子洪亮。他二人骂的都是福州土话，那两个四川人一句也听不懂，但知总不会是好话。林平之将父亲亲传的翻天掌一招一式使将出来，他平时常和镖局里的镖师们猜解，一来他这套祖传的掌法确实不凡，二来众镖师对这位少主人谁都容让三分，绝没哪一个蠢材会使出真实功夫来跟他硬碰。因知他临场经历虽丰，真正搏斗的招技却少，虽然在福州城里城外也曾和些地痞恶少动过手，但那些三脚猫的把式又如何是他林家决意的对手？用不上三招两式 早将人家打得目青鼻肿，逃之夭夭。可是这次只斗得十余招，林平之便娇气渐辍，只觉对方手底下甚是硬朗。那人手上拆解，口中仍在不三不四：“小兄弟，我越瞧你越不像个男人，准是个大姑娘乔装改扮的。你这脸蛋儿又红又白，给我镶个面孔，哥老子咱们不用打了，好不好？”林平之心下越怒，斜眼瞧史镇二名镖师时，见他们二人双斗那姓贾的，人是落了下风。镇镖头鼻子上给重重打了一拳，鼻血直流，衣襟上满是鲜血。林平之出掌更快，蓦然间啪的一声响，打了那姓余的一个耳光。这一下出手甚重，那姓余的大怒，喝道：“不是好歹的龟儿子，老子瞧你生得大姑娘一般，跟你斗着玩儿，龟儿子却当真打起老子来。”拳法一变，蓦然间如狂风骤雨般直上直下的打将过来，两人一路斗到了酒店外。林平之见对方一拳中弓直进，记起父亲所传的谢字诀，当即伸左手挡格，将他全力卸开。不料这姓余的臂力甚强，这一卸竟没有卸开，砰的一拳正中胸口。林平之身子一晃，领口已被他左手抓住。那人臂力一沉，将林平之的上身掀得弯了下去，跟着又被使招铁门槛横架在他后颈，狂笑说道：“龟儿子，你磕三个头叫我三声好叔叔，这才放你。”史镇二镖师大惊，便欲撇下对手抢过来相救，但那姓贾的拳脚奇施，不容他二人走开。胖子手白二提起猎叉，向那姓余的后心戳来，叫道：“还不放手，你到底有几个脑？”那姓余的左足反踢，将猎叉踢得震出数丈，右足连环反踢，将白二踢得连打七八个滚，半天爬不起来。陈七破口大骂：“乌龟王八蛋，他妈的小杂种，你奶奶的不生眼珠子！”骂一句退一步，连骂八九句，退开了八九步。那姓余的笑道：“大姑娘，你磕不磕头？”闭上家境，将林平之的头直压下去，越压越低，额头几欲触及地面。林平之反手出拳去击他小腹，始终差了数寸，没法打到，只觉颈骨奇痛，似欲折断，眼前惊心乱冒，耳中嗡嗡之声大作。他双手乱抓乱打，突然碰到自己腿肚子上一件硬物，情急之下更不思索，随手一拔，使劲向前送去，插入了那姓余汉子的小腹。那姓余汉子大叫一声，松开双手，退后两步，脸上显出恐怖之极的神色。只见他小腹上已多了一把匕首，直墨至柄。他脸朝西方，夕阳照在匕首黄金的柄上，闪闪发光。他张开了口，想要说话，却说不出来。伸手想去拔那匕首，却又不敢。林平之也吓得一颗心似要从口腔中跳出，急退数步。那姓贾的和史镇二镖头驻守不斗，惊愕异常地瞧着那姓余汉子。 只见他身子晃了几晃，右手抓住了匕首柄，用力一拔，顿时鲜血直喷出数尺之外。旁观数人大声惊呼，那姓余汉子叫道：“贾贾，跟我爹爹说，给我报。”右手向后一挥，将匕首直出。那姓贾的叫道：“余兄弟，余兄弟！”疾步抢将过去，那姓余的扑地而倒，身子抽泣了几下，就此不动了。史镖头低声说：“抄家伙！”奔到马旁，取了兵刃在手。他江湖阅历丰富，眼见闹出了人命，那姓贾的非拼命不可。那姓贾的向林平之、邓氏半晌，抢过去拾起匕首，奔到马旁，跃上马背，不及解缰，匕首一挥，便割断了缰绳，双腿力夹，纵马向北疾驰而去。陈七走过去，在那姓余的尸身上踢了一脚，踢得尸身翻了起来，只见伤口中鲜血油渍勃勃流个不住，说道：“你得罪咱们少镖头，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才叫活该。”林平之从来没有杀过人，这时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，颤声道：“史镖头，那怎么办？我本来没想杀他。”史镖头心下寻思：福威镖局三代走镖，江湖上斗殴杀人是所难免，但所杀伤的没一个不是黑道人物，而且这等斗杀总是在山高林密之处，杀了人后就地一埋，就此了事，总不见劫镖的盗贼会向官府告福威镖局一状。然而这次所杀的显然不是盗贼，又是密耳成交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。别说是镖局子的少镖头，就算总督巡案的公子杀了人，可也不能轻易了结。皱眉道：“咱们快将尸首挪到酒店里，这里临近大道，莫让人看见了。”好在其实天色向晚，道上并无别人。白二、陈七将尸身抬入殿中，史镖头低声道：“少镖头，身边有银子没有？”林平之忙道：“有有有。”将怀中带着的20几两碎银子都掏了出来。史镖头伸手接过，走进酒店，放在桌上，向煞老头道：“煞老头，这外路人调戏你家姑娘，我家少镖头仗义相助，迫于无奈，这才杀了他。大家都是亲眼瞧见的，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，倘若闹了出来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这些银子你先使着，大伙儿先将尸首埋了，再慢慢想法子遮掩。”煞老头道：“是是是。”镇镖头道：“咱们福威镖局在外走镖，杀几个绿林盗贼，当真稀松平常。这两只穿号子，鬼头鬼脑的，我瞧不是江洋大盗，便是采花大贼，多半是到福州府来作案的。咱们少镖头招子明亮，才把这大盗料理了，保得福州府一方平安，本可到官府领赏，只是少镖头怕麻烦，不图这个虚名。老头儿，你这张嘴可得紧些，露了口风出来，我们便说这两个大盗是你勾引来的，你开酒店是假的，做眼线是真。听你口音，半点也不像本地人， 否则为什么这二人迟不来早不来，你一开酒店便来？天下的事情哪有这门子巧法？煞老头指道：不敢说，不敢说。指镖头带着白二、陈七将尸首埋在酒店后面的菜园之中，又将店门前的血迹用杵头杵得干干净净，覆到了土下。镇镖头向煞老头道：十天之内，我们要是没有听到消息走漏，再送50两银子来给你做棺材本。你倘若乱嚼舌根，哼哼，福威镖局刀下杀的贼子没有1000也有800，再杀你一老一少，也不过是在你菜园子里的土里再添2具死尸。煞老头道：多谢多谢，不敢说不敢说。待得料理妥当，天已全黑，林平之心下略宽，忐忑不安地回到镖局子中。一进大厅，只见父亲坐在太师椅中，正在闭目沉思。林平之神色不定，叫道：爹。林振南面色甚郁，问道：去打猎了？打到了野猪没有？林平之道：没有。林振南举起手中烟袋，忽然向他肩头急下，笑喝：还招。林平之知道父亲常常出其不意地考教自己武功，如在平日见他使出这招辟邪剑法第26招的流星飞坠，便会应以第46招花开见佛。但此刻他心神不定，只道小酒店中杀人之事已给父亲知悉，是以用烟袋折打自己，竟不敢避，叫道：爹。林振南的烟袋杆将要及上儿子肩头，在离他1山3寸处硬生生的凝招不下，问道：怎么啦？江湖上倘若遇到了劲敌，应变竟也这等迟钝，你这条肩膀还在吗？话中虽含责怪之意，脸上却仍带着笑容。林平知道：是。左肩一沉，滴溜溜一个转身，绕到了父亲背后，顺手抓起茶几上的鸡毛肘，便向父亲背心刺去，正是那招花开见佛。林振南点头笑道：这才是了。反手以烟袋隔开，还了一招江上弄敌。林平之打起精神，以一招紫气东来拆解。父子俩拆到第50余招后，林振南烟袋急出，在儿子左乳下轻轻一点，林平之招架不及，只觉又被一酸，鸡毛肘脱手落地。林振南笑道：很好很好，这一个月来每天都有长进，今儿又拆多了4招。回身坐入椅中，在烟袋中装上了烟丝，说道：银儿，好教你得知，咱们镖局子今儿得到一个喜讯。林平之取出火刀火石，替父亲点着了纸媒，道：爹又接到一笔大生意？林振南摇头笑道：只要咱们镖局子底子硬，大生意怕不上门，怕的倒是大生意来到门前，咱们没本事接。他长长的喷了口烟，说：刚才张镖头从湖南送了信来，说到川西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已收了咱们送去的礼物。林平之听到川西和余观主几个字，心中扑的一跳，道：收了咱们的礼物？林振南道： 镖局子的事我向来不大跟你说，你也不明白。不过你年纪渐渐大了，爹爹挑着的这副重担子慢慢要移到你肩上，此后也得多理会些局子里的事才是。孩子，咱们三代走镖，一来仗着你曾祖父当年闯下的威名，二来靠着咱们家传的玩意儿不算含糊，这才有今日的局面，成为大江以南首屈一指的大镖局。江湖上提到福威镖局四字，谁都要翘起大拇指说一声好福气好威风。江湖上的是名头占了两成，功夫占了两成，余下的六成却要靠黑白两道的朋友们赏脸了。你想，福威镖局的镖车行走十省，倘若每一趟都得跟人家厮杀较量，哪有这许多性命去拼？就算每一趟都打胜仗，常言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，镖师若有伤亡，单是给家属抚恤金，所收的镖银便不够使，咱们的家当还有什么剩的？所以嘛，咱们吃镖行饭的，第一须得人头熟，手面宽，这交情二字倒比真刀真枪的功夫还要紧些。林平之应道，是，若在往日听得父亲说镖局的重担要渐渐移上他肩头，自必十分兴奋，和父亲谈论不休，此刻心中却似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只想着川西和那鱼罐主那几个字。林振兰又喷了一口烟，说道，你爹爹手底下的武功自是胜不过你曾祖父，也未必及得上你爷爷，然而这份经营镖局子的本事却可说是强爷胜祖了。从福建往南到广东，往北到浙江、江苏，这四省的基业是你曾祖闯出来的，山东、河北、两湖、江西和广西六省的天下却是你爹爹手里创的，那有什么秘诀？说穿了也不过是多交朋友，少结冤家，八个字而已。福威，福威，福字在上，威字在下，那是说福气比威风要紧，福气便从多交朋友少结冤家这八个字而来，倘若改做了威福，那可就变成作威作福了，哈哈。林平之陪着父亲干笑了几声，但笑声中苏无欢愉之意。林振南并未发觉儿子愣冲不安，又道，古人说道，既得陇复忘蜀，你爹爹却是既得鄂复忘蜀，咱们一路镖自福建向西走，从江西湖南到了湖北，那便止步了，可为什么不溯江而西再上四川呢？四川是天府之国，那可富庶得很呐。咱们走通了四川这一路，北上陕西，南下云贵，生意少说也得再多做三成。只不过四川省是卧虎藏龙之地，高人着实不少。福威镖局的镖车要去四川，非得跟清晨峨眉两派打上交道不可。我打从三年前每年春秋两节总是备了厚礼，专程派人送去清晨派的松风关，峨眉派的金鼎市，可是这两派的掌门人从来不收，峨眉派的金光上人还肯接见我派去的镖头，谢上几句， 请吃一餐素斋，然后将礼物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。松风关的榆官祖纳，这可厉害了，咱们送礼的镖头只上到半山就给挡了架，说到榆官主闭门做官，不见外客，关中百物俱备，不收礼物。咱们的镖头别说见不到榆官主，连松风观的大门是朝南朝北也说不上来。每一次派去送礼的镖头总是气呼呼地回来，说若不是我严家嘱咐，不论对方如何无礼，咱们可必须恭敬。他们受了这肚子闷气，还不跌天凉地，什么难听的话也骂出来，只怕大架也早打过了好几场了。说到这里，他十分得意，站起身来说道，哪知道这一次榆官主居然收了咱们的礼物，还说派了四名弟子到福建来回拜。林平之说道，是四个不是两个？林振南道，是啊，四名弟子，你想榆官主这等隆重其事，扶危镖局可不是脸上光彩之极。刚才我已派出快马去通知江西、湖南、湖北各处分局，对这四位清晨派的上宾可得好好接待。林平之忽然说道，爹，四川人说话是不是总是叫别人龟儿子，自称老子？林振南笑道，四川出人才这么说话，普天下哪里没出人，这些人嘴里自然就不干不净。你听听咱们局子里烫子手赌钱之时说的话，可还好听得了？你为什么问这话？林平知道，没什么。林振南道，那四位清城弟子来到这里之时，你可得和他们多亲近亲近，学些名家弟子的风范，结交上这四位朋友，日后可是受用不尽。爷儿俩说了一会子话，林平之始终拿不定主意，不知该不该将杀了人之事告知爹爹。终于心想还是先跟娘说了，再跟爹爹说。吃过晚饭，林振南一家三口在后厅闲话。林振南跟夫人商量，大舅子是六月初的生日，该打点礼物送去了，可是要让洛阳金刀王家瞧得上眼的东西，可还真不容易找。说到这里，忽然听得厅外人声喧哗，跟着几个人脚步急促奔了进来。林振南眉头一皱，说道，没点规矩。只见奔进来的是三个烫子手。为首的一人气急败坏地道，总镖头。林振南喝道，什么事大惊小怪？烫子手陈七说，白二死了。林振南吃了一惊，问道，是谁杀的？你们赌钱打架是不是？心下好生着恼，这些在江湖上闯惯了的汉子可真难以管束，动不动就出刀子拔拳头，这里府城之地出了人命可大大的麻烦。陈七道，不是的不是的，刚才小李上茅厕，见到白二躺在茅厕旁的菜园里，身上没一点伤痕，全身却已冰冷，可不知是怎么死的，怕是生了什么疾病。林振南呼了口气，心下顿时宽了宽，道，我去瞧瞧。当即走向菜园， 林平之跟在后面，道德菜园中只见七八名镖师和烫子手围成一团，众人见到总镖头来到，都让了开来。林振兰看白儿的尸身，见他衣裳已被人解开，身上并无血迹，问站在旁边的祝镖头道：“没伤痕？”祝镖头道：“我仔细查过了，全身一点伤痕也没有，看来也不是中毒。”林振兰点头道：“通知账房董先生，叫他给白二料理丧事，给白二家送100两银子去。一名烫子手因病死亡，林振兰也不如何放在心上，转身回到大厅，向儿子道：“白二今天没跟你去打猎吗？”林平之道：“去的，回来时还好端端的，不知怎的突然生了疾病。”林振兰道：“嗯，世界上的好事坏事往往都是突如其来的。我总想要打开四川这条路子，只怕还得用上10年功夫，哪料得到余冠主忽然心血来潮，收了我的礼不算，还派了4名弟子千里迢迢的来回拜。”林平之说：“爹，青城派虽是武林中的名门大派，扶威镖局和爹爹的威名在江湖上可也不弱，咱们年年去四川送礼，余冠主派人到咱们这里，那也不过是礼尚往来。”林振南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四川省的青城、峨眉两派立派数百年，门下英才济济，着实了不起。虽然赶不上少林、武当，可是跟崇山、泰山、衡山、华山、衡山这5域剑派已算得上并驾齐驱。你曾祖远途功创下72路辟邪剑法，当年威震江湖，当真说得上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但传到你祖父手里，威名就不及远途功了，你爹爹只怕又差了些。咱们林家3代都是一线单传，连师兄弟也没一个，咱爷俩可及不上人家人多势众了。”林平之说道：“咱们10省镖局中一众英雄好汉聚在一起，难道还敌不过什么少林、武当、峨眉、青城和5域剑派吗？”林振南笑道：“孩子，你这句话跟爹爹说说，自然不要紧。倘若在外面一说，传进了旁人耳中，立时便惹上麻烦。咱们10处镖局，84位镖头各有各的玩意儿，聚在一起，自然不会输给了人。可是打胜了人家又有什么好处？常言道，和气生财，咱们吃镖行饭的更加要让人家一步，自己矮着一截，让人家去称雄逞强，咱们又少不了什么。”忽听得有人惊呼：“哎呦，镇镖头又死了！”林振兰父子同时一惊，林平之从椅中直跳起来，颤声道：“是他们来报。”这仇字没说出口，便即说住。其实林振兰已吟到听口，没留心儿子的话，只见烫子手陈七气急败坏地奔进来叫道：“总镖头不好了，镇镖头！镇镖头又给那四川恶鬼锁了，讨了命去了。”林振兰脸一沉，喝道：“什么四川恶鬼？胡说八道！”陈七说：“是是，那四川恶鬼，这川娃子活着 与这般强凶霸道，死了自然更加厉害。他遇到总镖头怒目而视的严峻脸色，不敢再说下去，只是向林平之瞧去，脸上一副哀恳害怕的神气。林振兰道：“你说郑镖头死了，尸首在哪里？怎么死的？”这时又有几名镖师探子手奔进厅来，一名镖师皱眉道：“郑兄弟死在马厩里，便跟白二一模一样，身上也是没有半点伤痕，七孔既不流血，脸上也没什么青紫浮肿。莫非刚才随少镖头出去打猎，真的中了邪，冲撞了什么邪神恶鬼？”林振南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一生在江湖上闯荡，可从来没见过什么鬼，咱们瞧瞧去。”说着拔步出厅，走向马厩，只见郑镖头躺在地下，双手抓住一个马鞍，显示他正在卸鞍，突然之间便即倒闭，绝无与人争斗厮打之象。这时天色已黑，林振南叫人提了灯笼在旁照着，亲手解开郑镖头的衣裤，前前后后的仔细查看，连他周身骨骼也都捏了一遍，果然没半点伤痕，手指骨也没有断一根。林振南素来不信鬼神，白二突然暴毙那也罢了，但郑镖头又是一模一样的死去，这其中便大有蹊跷。若是黑死病之类的瘟疫，怎的全身浑没有黑斑红点？心想此事多半与儿子今日出猎途中所遇有关，转身问林平之道：“今儿随你去打猎的，除了郑镖头和白二外，还有史镖头和他？”说着向陈七一指，林平之点了点头。林振南道：“你们两个随我来。”吩咐一名探子手，请史镖头到东厢房说话。三人到得东厢房，林振南问儿子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林平之当下便将如何打猎回来在小酒店中喝酒，如何两个四川人戏辱卖酒少女，因而言语冲突，又如何动起手来，那汉子揪住自己头颈要自己磕头，如何在惊慌气恼之中拔出靴筒中的匕首杀了那个汉子，又如何将他埋在菜园之中，给了银两，命那卖酒的老儿不可泄露风声等情，一一照实说了。林振兰越听越知事情不对，但与人斗殴，杀了个异乡人，终究也不是天塌下来的事。他不动声色地听儿子说完了，沉吟半晌，问道：“这两个汉子没说是哪个门派或者是哪个帮会的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没有。”林振南问：“他们言语举止之中有什么特异之处？”林平之道：“也不见有什么古怪，那姓余的汉子。”一言未毕，林振南接口问道：“你杀的那汉子姓余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是，我听得另外那人叫他余兄弟，可不知道是人为余还是人则余，外乡口音却也听不准。”林振南摇摇头，自言自语：“不会，不会这样巧法。余观主说要派人来，哪有这么快就到了福州府？又不是身上长了翅膀。”林平之一领问道：“爹，你说这两人会是青城派的？”林振南不答，伸手比划问道：“你用翻天掌这一式打他， 他怎么拆解？林平知道，他没能拆得了，给我重重打了个耳光。林振兰一笑，连说，很好，很好。厢房中本来一片肃然惊惶之气，林振兰这么一笑，林平之忍不住也笑了笑，顿时大为宽心。林振兰又问，你用这一式打他，他又怎么还击？人是一面说一面比划。林平之说道，当时孩儿气恼，头上也记不清楚，似乎这么一来又在他胸口打了一拳。林振兰颜色更和，道，好，这一招本当如此打，他连这一招也拆架不开，绝不会是名满天下的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的子侄。他连说，很好，倒不是称赞儿子的拳脚不错，而是大为放心。四川一省姓余的不知有多少，这姓余的汉子被儿子所杀，武艺自然不高，绝技跟青城派扯不上什么干系。他伸出右手中指，在桌面上不住敲击，又问，他又怎的揪住了你脑袋？林平之伸手比划，怎生给他揪住了，动弹不得。陈七胆子大了些，插嘴道，白二用钢叉去戳那家伙，给他反脚踢去钢叉，又踢了个跟斗。林振南心头一震，问道，他反脚将白二踢倒，又踢去了他手中的钢叉，那是怎身踢法的？陈七道，好像是如此这般，双方揪住椅背，右足反脚一踢，身子一跳，左足又反脚一踢，这两踢姿是拙劣，像是马匹反脚踢人一般。林平之见他踢得难看，忍不住好笑，说道，爹，你瞧。却见父亲脸上大有惊恐之色，一句话便没说下去。林振南道，这两下反踢有些像青城派的绝技无影换腿，孩儿到底他这两腿是怎样踢的？林平知道，那时候我给他揪住了头，看不见他反踢。林振南道，是了，要问史镖头才行。走出房门大声叫道，来人啊，史镖头呢？怎么请了他这许久还不见人？两名探子手闻声赶来，说到处找史镖头不到。林振南在花厅中踱来踱去，心下沉吟，这两脚反踢倘若真是无影换腿，那么这汉子纵使不是余观主的子侄，跟青城派总也有些干系，那到底是什么人，非得亲自去瞧一瞧不可。说道，请崔镖头、纪镖头来。崔纪两个镖师向来办事稳妥，老成持重，是林振南的亲信。他二人见镇镖头暴毙，史镖头又人影不见，早就等在厅外听候差遣。一听林振南这么说，当即走进厅来。林振南道，咱们去办一件事，崔纪二位、孩儿和陈七跟我来。当下五人骑了马出城，一行向北，林平之纵马在前领路。不多时，五乘马来到小酒店前，见店门已然关上，林平之上前敲门，叫道，煞老头，煞老头，开门。敲了好一会儿，店中竟无半点声息。崔镖头望着林振南，双手做个撞门的姿势。林振南点了点头，崔镖头双掌拍出， 咔啦一声，门栓折断，两扇门板向后张开，随即又自行合上，再向后张开，如此前后摇晃，发出吱吱声响。吹镖头一撞开门，便拉林平之散在一旁，见屋中并无动静，晃亮火折，走进屋去，点着了桌上的油灯，又点了两盏灯笼，几个人里里外外地走了一遍，不见有人，屋中的被褥、香笼等一干杂物却均未搬走。林振南点头道，老头怕事，这里杀伤了人命，尸体又埋在他菜园子里，他怕受到牵连，就此一走了之。走到菜园里，指着倚在墙边的一把锄头说道，陈七把尸体掘出来瞧瞧。陈七早认定是恶鬼作祟，只锄得两下，手足俱软，直欲瘫痪在地。季镖头道，有个屁用，亏你是吃镖行饭的。一手接过锄头，将灯笼交在他手里，举锄扒开犁土，锄不多久便露出死尸身上的衣服，又扒了几下，那锄头伸到尸身下，用力一挑，挑起死尸。陈七转过了头，不敢观看，却听到四人齐声惊呼。陈七一惊之下，失手抛下灯笼，蜡烛熄灭，菜园中顿时一片漆黑。林平之颤声道，咱们明明埋的是那四川人，怎的怎的？林振南道，快点灯笼。他一直镇定，此刻语音中也有了惊惶之意。吹镖头晃火折，点着灯笼。林振南弯腰查看死尸，过了半晌说，身上也没伤痕，一模一样的死法。陈七鼓起勇气向死尸瞧了一眼，尖声大叫，屎镖头，屎镖头。地下掘出来的竟是屎镖头的尸身，那四川汉子的尸首却已不知去向。林振南道，这姓煞的老头定有古怪，抢着灯笼奔进屋中查看，从灶下的酒坛、铁锹，直到厅房中的桌椅，都细细查了一遍，不见有异。崔季二镖头和林平之也分别查看，突然听得林平之叫道，咦，爹爹，你来看。林振兰循声过去，见儿子站在那少女房中，手中拿着一块绿色帕子。林平之道，爹，一个贫家女子怎会有这种东西？林振南接过手来，一股淡淡幽香立时传入鼻中。那帕子甚是软滑，沉甸甸的，显示上等丝缎。再一细看，见帕子边缘以绿丝线围了三道边，一角上绣着一只小小的红色珊瑚枝，绣工甚是精致。林振兰问，这帕子哪里找出来的？林平知道，掉在床底下的角落里，多半是他们匆匆离去收拾东西时没瞧见。林振南提着灯笼俯身又到床底照着，不见别物。陈莹道，你说那卖酒的姑娘相貌甚丑，衣衫直料想来不会华贵，但是不是穿得十分整洁？林平知道，当时我没留心，但不见得污秽，倘若很脏，她来斟酒之时我定会觉得。林振南向崔镖头道，老崔，你以为怎样？崔镖头道， 我看史镖头、镇镖头与白二之死，定和这一老一少二人有关，说不定还是他们下的毒手。季镖头道，那两个四川人多半跟他们是一路，否则他们干嘛要将他尸身搬走？林平知道，那姓于的明明动手动脚，侮辱那个姑娘，否则我也不会骂他，他们不会是一路的。崔镖头道，少镖头有所不知，江湖上人心险恶，他们常常布下了圈套，等人去钻，两个人假装打架，引得第三者过来劝架，那两个正在打架的突然合力对付劝架之人，那是常常有的。季镖头道，总镖头你瞧怎样？林振南道，这卖酒的老头和那姑娘定是冲着咱们来的，只不知跟那两个四川汉子是不是一路。林平知道，爹爹，你说松风观余观主派了四个人来，他们不是一起四个人吗？这一言提醒了林振南，他呆了一呆，沉吟道，福威镖局对青城派礼数有加，从来没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们，余观主派人来寻我晦气，那为了什么？四个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半晌都说不出话来。隔了良久，林振南才道，把史镖头的尸身先移到屋中再说，这件事回到局中之后谁也别提，免得惊动官府，多生事端。哼，姓林的对人不客气，不愿开罪朋友，却也不是任打不还手的懦夫。季镖头大声道，总镖头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大伙儿奋力上前，总不能损了咱们镖局的威名。林振南点头道，是，多谢了。五人纵马回城，将到镖局，远远望见大门外火把照耀，聚集多人。林振南心中一动，催马上前，好几人说道，总镖头回来啦。林振南纵身下马，只见妻子王夫人铁青着脸道，你瞧，哼，人家这么欺上门来了。只见地下横着两段旗杆，两面锦旗，正是镖局子门前的大旗，连着半截旗杆被人弄倒在地，旗杆断截处甚是平整，显示以宝刀利剑一下子就砍断。王夫人身边未带兵刃，从丈夫腰间抽出长剑，啧啧两声响，将两面锦旗沿着旗杆割了下来，戳成一团，进了大门。林振南吩咐道，崔镖头把这两根半截旗杆索性都砍了。哼，要挑了福威镖局可没这么容易。崔镖头道，是。季镖头骂道，他妈的，这些狗贼就是没种，趁着总镖头不在家，上门来偷偷摸摸地干这等下三滥勾当。林振南向儿子招招手，两人回进局去，只听得季镖头犹自在狗强盗凑杂种的破口大骂。父子两人来到东厢房中，见王夫人已将两面锦旗平铺在两张桌上，一面旗上所绣的那头黄狮双眼被人挖去，露出了两个空洞，另一面旗上福威镖局四字之中那个威字也被挖去。林振南便涵养再好， 也已难以再忍，啪的一声，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嘎啦一声响，那张花梨木八仙桌的桌腿震断了一条。林平之颤声道：“爹，都是我不好，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。”林振兰高声道：“咱们姓林的杀了人便杀了，又怎么样？这种人倘若撞在你爹爹手里，一般的也是杀了。”王夫人问道：“杀了什么人？”林振兰道：“平儿说给你母亲知道。”林平之于是将日间如何杀了那四川汉子，史镖头又如何死在那小酒店中等情一一说了。白二和镇镖头暴毙之事，王夫人早已知道，听说史镖头又离奇毙命，王夫人不禁反怒，拍案而起，说道：“大哥，福威镖局岂能让人这等上门欺辱？咱们邀集人手上四川跟青城派评评这个理去，连我爹爹、我哥哥和兄弟都请了去。”王夫人自幼是一股霹雳火爆的脾气，做闺女之时动不动便拔刀伤人，她洛阳金刀门艺高势大，谁都瞧在她父亲金刀无敌王元霸的脸上让他三分，他现下儿子这么大了，当年火性仍是不减。林振南道：“对头是谁眼下还拿不准，未必便是青城派，我看他们不会只砍倒两根旗杆，杀了两名镖师就此了事。”王夫人插口道：“他们还待怎样？”林振南向儿子瞧了一眼，王夫人明白了丈夫的用意，心头砰砰而跳，顿时脸上变色。林平知道这件事是孩儿做出来的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身当，孩儿也不害怕。他口中说不怕，其实不得不怕，话声发颤，泄露了内心的惶恐之情。王夫人道：“哼，他们要想动你一根汗毛，除非先将你娘杀了。林家福威镖局这杆镖旗立了三代，可从未拆过半点威风。”转头向林振南道：“这口气倘若出不了，咱们也不用做人了。”林振南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去派人到城里城外各处查看，看有何面生的江湖道，在家派人手在镖局子内外巡查，你陪着平儿在这里等我，别让他出去乱走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是了，我理会得。”他夫妇心下明白，敌人下一步便会向儿子下手，敌暗我明，林平之只需踏出福威镖局一步，立时便有杀身之祸。林振兰来到大厅，邀集镖师，分派个人查探询问，众镖师早已得讯，福威镖局的旗杆给人砍倒，那是给每个人打上个老大的耳光，人人敌忾同仇，早已进庄结束，携带兵刃，一得总镖头吩咐，便即出发。林振南见局中上下齐心，合力抗敌，稍觉宽怀，回入内堂，向儿子道：“平儿，你母亲这几日身子不大舒服，又有大敌来到，你这几晚便睡在咱们房外的榻上，保护母亲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嘿，我要他。”话说得一半，猛地醒悟， 丈夫要儿子保护自己是假，实则是夫妇俩就近保护儿子。这宝贝儿子心高气傲，要他依附于父母庇护之下，说不定他心怀不忿，自行出去向敌人挑战，那便危险之极。当即改口道：“正是，平儿，妈妈这几日发风湿，手足酸软，你爹爹照顾全局，不能整天陪我。若有敌人请入内堂，妈妈只怕抵挡不住。”林平之道：“我陪着妈妈就是。”当晚，林平之睡在父母房外榻上，林振南夫妇打开了房门，将兵刃放在枕边，连衣服鞋袜都不脱下，只身上盖一张薄被，只待一有警照，立即跃起迎敌。这一晚却太平无事。第二日天刚亮，有人在窗外低声叫道：“少镖头，少镖头！”林平之夜半没睡好，黎明时分睡得正熟，一时未醒。林振南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外面那人道：“少镖头的马，那匹马死了。”这匹白马林平之十分喜爱，负责照看的马夫一见马死，慌不易来禀报。林平之朦朦胧胧中听到了，翻身坐起，忙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林振南知道事有蹊跷，一起快步走向马厩，只见那匹白马横卧在地，早已气绝，身上却也没半点伤痕。林振南问道：“夜里没听到马叫，有什么响动？”那马夫道：“没有。”林振南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“不用可惜，爹爹叫人另行去设法买一匹骏马给你。”林平之抚摸马虱，愣愣地掉下泪来。突然间，烫子手程七急奔过来，气急败坏地道：“总镖头不好，不好啦！那些镖头们都给恶鬼讨了命去了。”林振南和林平之齐声惊问：“怎么？”陈七只是说：“死了，都死了。”林平之怒道：“怎么都死了？”伸手抓住了他的胸口，摇晃了几下。陈七道：“少镖头死了。”林振南听他说少镖头死了，这不祥之言入耳，说不出的厌闷烦恶，但若有此斥骂，更着刑机。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，有的说：“总镖头呢？快禀报他老人家。”有的说：“这恶鬼如此厉害，那怎么办？”林振南大声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“什么事？”两名镖师、三名烫子手闻声奔来。为首一名镖师道：“总镖头，咱们派出去的众兄弟一个也没回来。”林振南先前听得人声，料到又有人暴毙，但昨晚派出去查访的镖师和烫子手共有23人之多，岂有全军覆没之理？忙问：“有人死了吗？”“多半他们还在打听，没来得及回来。”那镖师摇头道：“已发现了17具尸体。”林振南和林平之齐声惊道：“17具尸体？”那镖师一脸惊恐之色，说：“正是。17具，其中有副镖头、前镖头、无镖头，尸首停在大厅上。”林振南更不说话，快步来到大厅，只见厅上原来摆着的桌子、椅子 都已挪开，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十七具尸首。饶是林振南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浪，陡然间见到这等情景，双手禁不住剧烈发抖，膝盖酸软，几乎站不直身子，问道：“喂，喉头干固，发不出声来。”只听得厅外有人道：“哎，高镖头为人向来忠厚，想不到也给恶鬼索了命去。”只见四五名附近街坊用门板抬了一具尸首进来，为首的一名中年人说道：“小人今天打开门板，见到这人死在街上，认得是贵局的高镖头，想是发了瘟疫，中了邪，特地送来。”林振南拱手道：“多谢多谢。”向一名探子手道：“这几位高邻每位送3两银子，你到账房去支来。”这几名街坊见到满厅都是尸首，不敢多留，谢了自去。过不多时，又有人送了3名镖师的尸首来。林振南核点人数，昨晚派出去23人，眼下已有22具尸首，只有楚镖师的尸首尚未发现。然而料想那也是转眼之间的事。他回到东厢房中，喝了杯热茶，心乱如麻，始终定不下神来。走出大门，见2根旗杆已齐根截去，心下更是烦恼。直到此刻，敌人已下手杀了镖局中20余人，却始终没有露面。亦为正式校正，表明身份，他回过头来，向着大门上那块书着福威镖局4字的金字招牌凝望半晌，心想：福威镖局在江湖上扬威数十年，想不到今日要败在我的手里。忽听得街上马蹄声响，一匹马缓缓行来，马背上横卧着一人。林振南心中料到了3分，纵身过去，果见马背上横卧着一具死尸，正是楚镖头，自是在途中被人杀了，将尸首放在马上，这马适得归途，自行回来。林振南长叹一声，眼泪滚滚而下，落在楚镖头身上，抱着他的尸身走进厅去，说道：“楚贤弟，我若不给你报仇，誓不为人。只可惜，哎，你去得太快，没将仇人的姓名说了出来。这楚镖头在镖局子中也无过人之处，和林振南并无特别交情，只是林振南心情激荡之下忍不住落泪，这些眼泪之中其实气愤尤多于伤痛。”只见王夫人站在厅口，左手抱着金刀，右手指着天井，大声责骂：“下三滥的狗强盗，就只会偷偷摸摸的暗箭伤人，倘若真是英雄好汉，就光明正大的到福威镖局来，咱们明刀明枪的决一死战。这般鬼鬼祟祟的干这等鼠窃勾当，武林中有谁瞧得起你？”林振南低声道：“娘子，瞧见了什么动静？”一面将楚镖头的尸身放在地下。王夫人大声道：“就是没见到动静呀，这些狗贼就怕了我林家72路辟邪剑法。”右手握住金刀刀柄，在空中虚削一圈，喝道：“ 也怕了老娘手中这口金刀。忽听得屋角上有人嘿嘿冷笑，嗤的一声，一件暗器急射而下，当的一声打在金刀的刀背之上，王夫人手背一麻，拿捏不住，金刀脱手，于是不摔，那刀直滚到天井中去。林振南一声轻斥，青光一闪，已拔剑在手，双足一点，上了屋顶，一招扫荡群魔，剑点如飞花般散了开来，即向敌人发射暗器之处刺到。他受了极大闷气，始终未见到敌人一面，这一招竭尽平生之力，丝毫未留余地，哪知这一剑却刺了个空，屋角边空荡荡的，哪里有半个人影。他矮身跃到了东厢屋顶，人不见敌人踪迹。王夫人和林平之手提兵刃上来接应，王夫人暴跳如雷，大叫：狗崽子，有种的便出来决个死战，偷偷摸摸的是哪一门不要脸的狗杂种？向丈夫连问：狗崽子逃去了，是怎么样的家伙？林振南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别惊动了旁人。三个人又在屋顶寻觅了一遍，这才跃入天井。林振南低声问道：是什么暗器打了你的金刀？王夫人骂道：这狗崽子不知道。三人在天井中一找，不见有何暗器，只见桂花树下有无数极细的砖粒散了一地，显而易见敌人是用一小块砖头打落了王夫人手中的金刀，小小一块砖头上竟发出如此劲力，委实可畏可怖。王夫人本在满口狗崽子臭杂种的乱骂，见到这些细碎的砖粒，气恼之情不由得转而为恐惧，呆了半晌，一言不发地走进厢房。待丈夫和儿子跟着进来，便即掩上了房门，低声道：敌人武功甚是了得，咱们不是敌手，那便如何？如何？林振南道：向朋友求救，武林之中患难相助，那也是寻常之事。王夫人道：咱们交情深厚的朋友固然不少，但武功高过咱们夫妻的却没几个，比咱俩还差一点的邀来了也没什么用处。林振南道：话是不错，但人众主意多，邀些朋友来商量商量也是好的。王夫人道：也罢，你说该邀哪些人？林振南道：就近的先邀，咱们先把杭州、南昌、广州三处镖局中的好手调来，再把闽、浙、粤、赣四省的武林同道邀上一些。王夫人皱眉道：这么事急求救，江湖上盘了开去，实在大大堕了扶危镖局的名头。林振南忽然道：娘子，你今年39岁吧？王夫人啐道：呸，这当儿还来问我的年纪，我是属虎，你不知道我几岁吗？林振南道：我发帖子出去，便说是给你做40岁的大生日。王夫人道：为什么好端端给我添上一岁年纪？我还老得不够快吗？林振南摇头道：你几时老了？头上白发也还没一根，我说给你做生日，那么请些至亲好友，谁也不会起疑，等到客人来了， 咱们只捡相好的暗中一说，那便跟镖局子的名头无损。王夫人侧头想了一会，道：好吧，且由得你，那你送什么礼物给我？林振南在他耳边低声道：送一份大礼，明年咱们再生个大胖儿子。王夫人呸了一声，脸上一红，啐道：老没正经的，这当儿还有心情说这些话。林振南哈哈一笑，走进账房，命人写帖子去邀请朋友。其实他忧心忡忡，说几句笑话，不过意在消减妻子心中的惊惧而已。心下暗想，远水难救近火，多半便在今晚，镖局中又会有事发生。等到所邀的朋友们到来，不知世上还有没有扶危镖局。他走到账房门前，只见两名男仆脸上神色十分惊恐，颤声道：总总镖头，这不好了。林振南道：怎么了？一名男仆道：刚才账房先生叫林福去买棺材，他出门刚走到东小街转角，就倒在地上死了。林振南道：有这等事？他人呢？那男仆道：便倒在街上。林振南道：去把他尸首抬来。心想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敌人竟在闹事杀人，当真是胆大妄为之极。那两名男仆道：是是，却不动身。林振南道：怎么了？一名男仆道：请总镖头去看。林振南情之又出了古怪，哼了一声，走向大门。只见门口三名镖师、五名烫子手望着门外，脸色灰白，极是惊惶。林振南道：怎么了？不等旁人回话，已知就里，只见大门外青石板上伶伶俐俐的鲜血写着六个大字：出门十步者死。离门约莫十步之处，画着一条宽约寸许的血线。林振南问道：什么时候写的？难道没人瞧见吗？一名镖师道：刚才林福死在东小街上，大家涌了过去看，门前没人，就不知谁写了，开着玩笑。林振南提高嗓子朗声说道：姓林的活得不耐烦了，倒要看看怎的出门十步则死。大踏步走出门去。两名镖师同时叫道：总镖头。林振南将手一挥，径自迈步跨过了血线。瞧那血字血线油渍未干，伸足将六个血字擦得一片模糊，这才回进大门，向三名镖师道：这是吓人的玩意儿，怕他什么？三位兄弟便请去棺材铺走一趟，再到西城天灵寺去请班和尚来做几日法事，超度亡灵，驱除瘟疫。三名镖师眼见总镖头跨过血线安然无事，当下答应了，整一整身上兵刃，并肩走出门去。林振南望着他们过了血线，转过街角，又待了一会儿，这才进内。他走进账房，向账房黄先生道：黄夫子，请你写几张帖子，是给夫人做寿的，邀请亲友们来喝杯寿酒。黄先生道：是，不知是哪一天。忽听得脚步声急，一人奔将进来。林振南探头出去，听得砰的一声，有人摔倒在地。林振南循声抢过去， 见是侍才奉命去棺材部三名镖头中的狄镖头，身子尚在扭动，林振南伸手扶起，忙问狄兄弟怎么了。狄镖头道，他们死了，我逃了回来。林振南道，狄人什么样子？狄镖头道，不知。一阵痉挛，便即气绝。片刻之间，镖局中人人俱已得讯，王夫人和林平之都从内堂出来，只听得每个人口中低声说的都是出门时不者死这六个字。林振南道，我去把那两位镖师的尸首背回来。账房黄先生道，总镖头去不得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谁去背回尸首，赏30两银子。他说了三遍，却无一人作声。王夫人突然叫道，咦，平儿呢？平儿，平儿。最后一声已叫得甚是惶急，众人跟着都呼喊起来，少镖头，少镖头。忽听得林平之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我在这里。众人大喜，奔到门口，只见林平之高高的身形正从街角转江出来，双肩上各负一具尸身，正是死在街上的那两名镖师。林振南和王夫人双双抢出，手中各挺兵刃，过了血线，护着林平之回来。众镖师和烫子手齐声喝彩，少镖头少年英雄，胆识过人。林振南和王夫人心下也十分得意。王夫人埋怨道，孩子做事便这么莽撞，这两位镖头虽是好友，然而总是死了，不值得冒这么大的危险。林平之笑了笑，心下说不出的难过，都为了我一时忍不住气杀了一个人，以致这许多人为我而死，我若再贪生怕死，何以为人？忽听得后堂有人呼唤起来，华师傅怎的好端端的也死了？林振南喝问，怎么了？局中的管事脸色惨白，畏畏缩缩的过来说道，总镖头，华师傅从后门出去买菜，却死在十步之外，后门口也有这六个血字。那华师傅是镖局中的厨子，烹饪功夫着实不差，几味冬瓜盅、佛跳墙、糟鱼、肉皮馄饨、池玉福粥，是林振南结交达官富商的本钱之一。林振南心头又是一震，寻思他只是寻常一名厨子，并非镖师、烫子手。江湖道的规矩，劫镖之时，车夫、轿夫、驴夫、挑夫一概不杀，敌人下手却如此狠辣，竟是要灭我福威镖局的满门吗？向众人道，大家休得惊慌。哼，这些狗强盗就只会趁人不防下手，你们大家都亲眼见到的，刚才少镖头和我夫妇明明走出了大门十步之外，那些狗强盗又敢怎样？众人唯唯称是，却也无一人敢再出门一步。林振南和王夫人愁眉相对，束手无策。当晚林振南安排了众镖师守夜，哪知自己仗剑巡查之时，见十多名镖师竟是团团坐在厅上，没一人在外把守。众镖师见到总镖头，都讪讪地站起身来，却仍无一人移动脚步。林振南心想，敌人实在太强，局中已死了这么多人， 自己始终一筹莫展，也怪不得众人胆怯，当下安慰了几句，命人送酒菜来，陪着众镖师在厅上喝酒。众人心头烦恼，谁也不多说话，只喝那闷酒，过不多时便已醉倒了数人。次日午后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有几骑马从镖局中奔了出去。林真南一查，原来是五名镖师耐不住这局面，不告而去。他摇头叹道：大难来时各自飞，姓林的无力照顾众位兄弟，大家要去便去吧。余下众镖师有的七张八嘴，只斥那五人太没义气，有几人却默不作声，只是叹气，暗自盘算，我怎么不走。傍晚时分，五匹马又驮了五具尸首回来，这五名镖师竟欲逃离险地，反而先送了性命。林平之悲愤难当，提着长剑冲出门去，站在那条血线的三步之外，朗声说道：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那姓余的四川人是我林平之杀的，可跟旁人毫不相干，要报仇尽管冲着林平之来好了，千刀万剐死而无怨，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杀害良善，算是什么英雄好汉？我林平之在这里，有本事尽管来杀，不敢现身便是无胆匪类，是乌龟王八羔子。他越叫越大声，解开衣襟，袒露了胸膛，拍胸叫道：堂堂男儿，死便死了，有种的便一刀砍过来，为什么连见我一面也不敢？没胆子的狗崽子，小畜生！他红了双眼，拍胸大叫。街上行人远远瞧着，又有谁敢走进镖局观看？林振南夫妇听到儿子叫声，双双抢到门外。他二人这几日来心中也是憋得狠了，满腔子的恼恨，直连肚子也要气炸。听得林平之如此向敌人叫阵，也即大声喝骂。众镖师面面相观，都佩服他三人胆气，均想总镖头英雄了得，夫人是女中丈夫，那也罢了，少镖头生得大姑娘似的，居然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向敌人喝骂，当真了不起。林振南等三人骂了半天，四下里始终鸦雀无声。林平之叫道：什么出门十步则死，我偏偏再多走几步，瞧你们又怎么奈何我。说到向外跨了几步，横剑而立，傲视四方。王夫人道：好啦，狗强盗欺善怕恶，便是不敢惹我孩儿。拉着林平之的手回进大门，林平之犹自气得全身发抖，回入卧室之后再也忍耐不住，伏在榻上放声大哭。林振南抚着他的头说道：孩儿，你胆子不小，不愧是我林家的好男儿，敌人就是不敢露面，咱们又有什么法子？你且睡一阵。林平之哭了一会儿，迷迷糊糊的便睡着了。吃过晚饭后，听得父亲和母亲低声说话，却是局中有几名镖师异想天开，要从后院挖地道出去，通过十步之外的血线逃生，否则困在镖局子中，早晚送了性命。王夫人冷笑道：他们要挖地道，且由他们，只怕，只怕。哼！ 林振南父子都明白他话中之意，那是说只怕便跟那五名骑马逃命的镖师一般，忽然提早送了性命。林振南沉吟道：“我去瞧瞧，倘若这是条生路，让大伙儿去了也好。”他出去一会儿，回进房来，说道：“这些人只嘴里说的热闹，可是谁也不敢真的动手挖掘。当晚三人一早便睡了，镖局中人人都是打着听天由命的念头，也不再有什么人巡查守夜。”林平之睡到中夜，忽觉有人轻拍自己肩头，他一跃而起，伸手去抽枕底长剑，却听母亲的声音说道：“平儿，是我，你爹出去了半天没回来，咱们找找他去。”林平之吃了一惊：“爹到哪里去了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不知道。”二人手提兵刃走出房来，先到大厅外一张，只见厅中灯烛明亮，十几名镖师正在掷骰子赌博，大家提心吊胆地过了数日，都觉反正无能为力，索性将生死置之度外。王夫人打了个手势，转身便去。母子俩到处找寻，始终不见林振南的影踪。二人心中越来越惊，却不敢声张。局中人心惶惶之际，一闻总镖头失踪，势必乱得不可收拾。两人寻到后径，林平之忽听得左手兵器间发出咯的一声轻响，窗格上又有灯光透出，他纵身过去，伸指戳破窗纸，往里一望，喜呼：“爹爹，原来你在这里。”林振南本来弯着腰，脸朝里壁，闻声回过头来，林平之见到父亲脸上神情恐怖之极，心中一震，本来满脸喜色顿时僵住了，张大了嘴发不出声音。王夫人推开室门闯了进去，只见满地是血，三张并列的长凳上卧着一个人，全身赤裸，胸膛肚腹均已破开，看这死尸之脸，认得是霍镖头。他日间和四名镖头一起趁马逃去，却被马匹驮了死尸回来。林平之也走进了兵器间，反手带上房门。林振南从死人胸膛中拿起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心，说道：“一颗心给震成了八九片，果然是，果然是。”王夫人接口道：“果然是青城派的崔心长。”林振南点了点头，默然不语。林平之这才明白，父亲原来是在剖尸查验被害个人的死因。林振南放回人心，将死尸裹入油布，抛在墙角，伸手在油布上擦干了血迹，和妻儿回入卧房，说道：“对头却是青城派的高手，娘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林平之气愤愤地道：“此事由孩儿身上而起，孩儿明天再出去叫阵，和他决一死战，倘若不敌，给他杀死也就是了。”林振南摇头道：“此人一掌便将人心震成八九块，死者身体之外却不留半点伤痕，此人武功之高，就在青城派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，他要杀你早就杀了。我瞧敌人用心阴狠，绝不肯爽爽快快将咱一家三口杀了。”林平知道：“他要怎样？” 林振南道：“这狗贼是猫捉老鼠，要玩弄个够，将老鼠吓得心胆俱裂，自行吓死，他方快心意。”林平之怒道：“哼，这狗贼竟将咱们福威镖局视若无物。”林振南道：“他却是将福威镖局视若无物。”林平之道：“说不定他是怕了爹爹的72路辟邪剑法，否则为什么始终不敢明剑明枪的交手，只是趁人不备暗中害人。”林振南摇头道：“平儿，爹爹的辟邪剑法用以对付黑道中的盗贼，那是绰绰有余，但此人的催心掌功夫实是远远胜过了你爹爹。我相不服人，可是见了霍镖头的那颗心却是唉。”林平之见父亲神情颓丧，和平时大意，不敢再说什么。王夫人道：“既然对头厉害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咱们便暂且避他一避。”林振南点头道：“我也这么想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咱们连夜动身去洛阳，好在已知道敌人来历，君子报仇十年未晚。”林振南道：“不错，岳父交友遍天下，定能给咱们拿个主意，收拾些细软，这便动身。”林平之道：“咱们一走，丢下镖局中这许多人没人理会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林振南道：“敌人跟他们无怨无仇，咱们一走，镖局中的众人反而太平无事了。”林平之心想道：“爹爹这话有理，敌人害死镖局中这许多人，其实只是为了我一人。我脱身一走，敌人绝不会再和这些镖师、烫子手为难。”当下回到自己房中收拾，心想说不定敌人一把火便将镖局烧个精光，看着一件件衣饰玩物，只觉这样舍不得，那件丢不下，竟打了老大两个包裹，犹自觉得留下东西太多，左手又取过岸上一只玉马，右手卷了张豹皮，那是从他亲手打死的花豹身上剥下来的，背负包裹来到父母房中。王夫人见了不禁好笑，说道：“咱们是逃难，可不是搬家，带这许多挠绳子干什么？”林振南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心想：“我们虽是武学世家，但儿子自小养尊处优，除了学过一些武功之外，跟寻常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也没什么分别。今日翠逢大难，仓皇应变，却也难怪得他。”不由得爱怜之心油然而生，说道：“你外公家里什么东西都有，不必携带太多物件，咱们只需多带些黄金银两，值钱的珠宝也带一些，此去到江西、湖南、湖北都有分局，还怕路上讨饭吗？包裹越轻越好，身上轻一两，动手时便零变一分。”林平之无奈，只得将包裹放下。王夫人道：“咱们骑马从大门正大光明地冲出去，还是从后门悄悄溜出去？”林振南坐在太师椅上，闭起双目，将旱烟管抽得呼呼直响，过了半天才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平儿，你去通知局中上下人等，大家收拾收拾，天明时一起离去，叫账房给大家分发银两，待瘟疫过后大家再回来。” 林平之应道：“是。”心下好生奇怪，怎的父亲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？王夫人道：“你说要大家一哄而散，这镖局子谁来照看？”林振南道：“不用看了，这座闹鬼的凶宅，谁敢进来送死？再说，咱三人一走，余下个人难道不走？”当下林平之出房传讯，局中顿时四下里都乱了起来。林振南带儿子出房，才道：“娘子，咱父子换上烫子手的衣服，你就扮作个捕妇。天明时100多人一哄而散，敌人武功再高，也不过一两个人，他又去追谁好？”王夫人拍掌赞道：“此计极高。”便去取了2套烫子手的污秽衣衫，待林平之回来，给他父子俩换上，自己也换了套青布衣裳，头上包了块兰花布帕，除了肤色太过白皙，宛然便是个初作捕妇。林平之只觉身上的衣衫臭不可当，心中老大不愿意，却也无可奈何。黎明时分，林振南吩咐打开大门，向众人说道：“今年我时运不利，局中异鬼为患，大伙儿只好避一避。众位兄弟，倘若人愿干保镖这一行的，请到杭州府、南昌府去投咱们的浙江分局、江西分局，那边刘镖头、易镖头自不会怠慢了各位。咱们走吧。”当下100余人在院子中纷纷上马，涌出大门。林振南将大门上了锁，一声呼斥，10余骑马冲过血线，人多胆壮，大家已不如何害怕，都觉早一刻离开镖局，便多一份安全。提身杂乱，齐向北门奔去。众人大都无甚打算，见旁人向北，便也纵马跟去。林振南在街角边打个手势，叫夫人和儿子留了下来，低声道：“让他们向北，咱们却向南行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去洛阳啊，怎的往南？”林振南道：“敌人料想咱们必去洛阳，定在北门外拦截，咱们却偏偏向南，兜个大圈子再转而向北，叫狗贼难一个空。”林平之道：“爹。”林振南道：“怎么？”林平之不语，过了片刻又说：“爹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，说出来吧。”林平之说：“孩儿还是想出北门，这狗贼害死了咱们这么许多人，不跟他拼个你死我活，这口恶气如何咽得下去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番大仇自然是要报的，但凭你这点儿本事，抵挡得了人家的吹心掌吗？”林平之气愤愤地道：“最多也不过像霍镖头那样给他一掌，碎了心脏，也就是了。”林振南脸色铁青，道：“我林家三代，倘若都似你这般逞那匹夫之勇，扶危镖局不用等人来挑，早就自己垮了。”林平之不敢再说，随着父母竟向南行。出城后则向西南，过闽江后到了蓝雨，这大半日奔驰，可说马不停蹄，直到过午才到路旁一家小饭铺打尖。林振南吩咐卖饭的汉子，有什么菜肴将就着弄来下饭，越快越好。那汉子答应着去了，可是过了半天全无动静。林振南急着赶路，叫道：“店家，你给快些！” 叫了两声，无人答应。王夫人也叫，店家，店家，仍是没有应声。王夫人霍地站起，急忙打开包裹，取出金刀，倒提在手，奔向后堂。只见那卖饭的汉子摔在地下，门槛上斜卧着一个妇人，是那汉子的妻子。王夫人探那汉子鼻息，已无呼吸，手指碰到他嘴唇，尚觉温暖。这时林振南父子也已抽出长剑，绕着饭铺转了一圈。这家小饭铺独家孤店，靠山而住，附近是一片松林，并无邻家。三人站在店前，远眺四方，不见半点异状。林振南横剑身前，朗声说道：青城派的朋友林某在此临死，便请现身相见。叫了几声，只听得山谷回声：现身相见，现身相见，余音袅袅，此外更无声息。三人明知大敌会伺在侧，此处便是他们择定的下手之处，心下虽是喘喘，但知道立即便有了断，反而定下神来。林平之大声叫道：我林平之就在这里，你们来杀我啊！臭贼狗崽子，我料你就是不敢现身，鬼鬼祟祟的，正是江湖上下山烂毛贼的勾当。突然之间，竹林中发出一声清朗的长啸，林平之眼睛一花，已见身前多了一人。他不及细看，长剑挺出，便是一招直捣黄龙，向那人胸口急刺。那人侧身避开，林平之横剑急削，那人嘿的一声冷笑，绕到林平之左侧。林平之左手反拍一掌，回剑刺去。林振南和王夫人各提刀刃，本已抢上，然见儿子连出数招，剑法井井有条，此番乍逢强敌，竟丝毫不乱，当即都退后两步。见敌人一身青衫，腰间悬剑，一张长脸，约莫23、24岁年纪，脸上满是不屑的神情。林平之蓄愤已久，将辟邪剑法始将开来，横削直击，全是奋不顾身的拼命打法。那人空着双手，只是闪避，并不还招。待林平之刺出20余招剑，这才冷笑道：辟邪剑法不过如此。伸指一弹，铮的一声响，林平之只觉虎口剧痛，长剑落地。那人飞起一腿，将林平之踢得连翻几个跟斗。林振南夫妇并肩一立，遮住了儿子。林振南道：阁下尊姓大名，可是青城派的吗？那人冷笑道：凭你扶威镖局的这点玩意儿，还不配问我姓名。不过今日是为报仇而来，须得让你知道。不错，老子是青城派的。林振南渐渐指地，左手搭在右手手背，说道：在下对松风观余观主好生敬重，每年派遣镖头前赴青城，向来不敢缺了礼数。今年余观主还派遣了4位弟子要到福州来，却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。那青年抬头向天，嘿嘿冷笑，隔了半天才说：不错，我师父派了4名弟子到福州来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林振南道：那好得很啊，不知阁下高姓大名。那青年似是不屑自答，又是哼了一声， 这才说道：“我姓于，叫于仁豪。”林振南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英雄豪杰，倾城四秀，原来阁下是松风观四大弟子之一，无怪崔兴长的造诣如此高明，杀人不见血，佩服佩服。于英雄远道来访，林某未曾远迎，好生失礼。”于仁豪冷冷地说：“那崔兴长吗？嘿嘿，你没曾迎接，你这位武艺高强的贤公子却迎接过了，连我师父的爱子都杀了，也已不算什么失礼。”林振南一听之下，一阵寒意从背脊上直透下来，本想儿子误杀之人若是青城派的寻常弟子，那么晚出武林中大有面子之人出来调解说相，向对方道歉赔罪，或许尚有转圜余地。原来此人竟是松风观观主于沧海的亲生爱子，那么除了一拼死活外，便无第二条路好走了。他长剑一摆，仰天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好笑，于少侠说笑话了。”于仁豪白眼一翻，傲然道：“我说什么笑话？”林振南道：“久仰于观主武术通神，家教谨严，江湖上无不敬佩，但犬子误杀之人却是个在酒肆之中调戏良家少女的无赖，既为犬子所杀，武功平庸也就可想而知，似这等人岂能是于观主的公子，却不是于少侠说笑吗？”于仁豪脸一沉，一时无言可答。忽然松林中有人说道：“常言道得好，双拳难敌四手。在那小酒店之中，林少镖头率领了福威镖局24个镖头突然向我于师弟围攻，他一面说一面走了出来，此人小头小脑，手中摇着一柄折扇，接着说道：倘若明刀明枪的动手那也罢了，福威镖局纵然人多，老实说那也无用，可是林少镖头既在我于师弟的酒中下了毒，又放了17种未毒暗器。嘿嘿，这龟儿子硬是这么狠毒，我们一番好意前来拜访，可料不到人家会孤师暗算呢。”林振南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敢，区区在下方仁智。”林平之支起了长剑，怒气勃勃地站在一旁，只待父亲交代过几句场面话，便要扑上去再斗。听得这方仁智一派胡言，当即怒喝：“放你的屁！我跟他无怨无仇，从来没见过面，根本便不知他是青城派的，害他干什么？”方仁智晃头晃脑地说：“放屁放屁，好臭好臭，你既跟我于师弟无怨无仇，为什么在小酒店外又埋伏了30余名镖头烫子手？我于师弟见你调戏良家少女，路见不平将你打倒，教训你一番，饶了你性命，可是你不但不感恩图报，为什么反而命那些狗镖头向我于师弟群起而攻？”林平之气得肺都要炸了，大声叫道：“原来青城派都是些颠倒是非的泼皮无赖。”方仁智笑嘻嘻地道：“龟儿子，你骂人。”林平之怒道：“我骂你便怎样？”方仁智点头道：“你骂好了，不相干，没关系。”林平之一愣， 他这两句话倒大出自己意料之外，突然之间只听得呼的一声，有人扑向身前。林平之左掌急挥，待要出击，终于慢了一步。啪的一响，右颊上已重重吃了个耳光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几欲晕去。方仁志迅捷之极地打了一掌，退回原地，伸手抚摸自己右颊，怒道：小子，怎么你动手打人？好痛，好痛，哈哈。王夫人见儿子受辱，唰的一刀便向那人砍去，一招野火烧天，招出既稳且劲。那人一闪身，刀锋从他右臂之侧砍下，相距不过四寸。那人吃了一惊，骂道：好婆娘！不敢再行轻敌，从腰间拔出长剑，待王夫人第二刀又再砍到，挺剑还击。林振南长剑一挺，说道：清晨派要挑了福威镖局，那是容易之极，但武林之中是非自有公论，余少侠请。余仁豪一按剑鞘，嘡嘡一声，长剑出鞘，说道：林总镖头请。林振南心想，久闻他清晨派松风剑法刚劲清灵，兼而有之，说什么如松之劲，如风之轻，我只有占得先机，方有取胜之望。当下便不客气，剑尖一点，长剑横挥过去，正是辟邪剑法中的一招，群邪避翼。余仁豪见他这一剑来势甚凶，闪身避开。林振南一招未成时老，第二招钟馗却步，剑尖直刺对方双目。余仁豪提足后跃，林振南第三剑跟着又已刺到。余仁豪举剑挡格，当的一声，两人手背都是一震。林振南心想道：还道你清晨派如何了得，却也不过如此，凭你这点功夫，难道便打得出那么厉害的催心掌？那绝无可能，多半他另有大缘在后。想到此处，心中不仅一凛。余仁豪长剑圈转，竖的刺出，银星点点，剑尖连刺七个方位。林振南还招也是极快，奋力抢攻，两人忽进忽退，二十余招间竟难分上下。那边王夫人和方仁志相斗，却接连遇险，一柄金刀挡不住对方迅速之极的剑招。林平之见母亲大落下风，忙提剑奔向方仁志，举剑往他头顶劈落。方仁志斜身闪开，林平之势如风撼，又计扑上，突然间脚下一个踉跄，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，顿时跌倒。只听得一人说道：躺下吧。一只脚重重踏在他身上，跟着背上有件尖利之物刺到，他眼中瞧出来的只是地下尘土，但听得母亲尖声大叫：别杀他，别杀他。又听得方仁志喝道：你也躺下。原来正当林平之母子双斗方仁志之时，一人从背后掩来，举脚横扫，将林平之绊倒，跟着拔出匕首，止住了他后心。王夫人本已不敌，心慌意乱之下，更是刀法松散，被方仁志回肘撞出，顿时摔倒。方仁志抢将上去点了二人穴道，那绊倒林平之的便是在福州城外小酒店中与两名镖头动手的姓贾 和子。林振南见妻子和儿子都被敌人制住，心下惊惶，刷刷刷急弓数箭。于仁豪一声长啸，连出数招，尽数抢了先机。林振南心下大骇，此人怎的知道我的辟邪剑法？于仁豪笑道：“我的辟邪剑法怎么样？”林振南道：“你怎么会辟邪剑？”方仁智笑道：“你这辟邪剑法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也会使，长剑晃动，群邪避翼，钟馗掘目，飞燕穿柳，接连三招，正都是辟邪剑法。”霎时之间，林振南似乎见到了天下最可怖的情景，万万料想不到自己的家传绝学辟邪剑法，对方竟然也都会使。就在这茫然失措之际，斗志全消，于仁豪喝道：“招！”林振南右膝中箭，膝盖酸软，右腿跪倒，他立即跃起，于仁豪长剑上挑，已指在他的胸口。只听贾仁达大声喝彩：“于师弟好一招流星赶月！”这一招流星赶月也正是辟邪剑法中的一招。林振南长叹一声，抛下长剑说道：“你会使辟邪剑法，给咱们一个爽快的吧。”背心上一麻，已被方仁智用剑柄撞了穴道，听他说道：“哼，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？仙人板板，姓林的龟儿、龟婆、龟孙子，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见我师父吧。”贾仁达左手抓住林平之的背心，一把提了起来，左右开弓，重重打了他两个耳光，骂道：“兔崽子，从今天起，老子每天打你18顿，一路打到四川青城山上，打得你一张花旦脸变成大花面。”林平之狂怒之下，一口吐沫向他吐了过去，两人相距不过尺许，贾仁达竟不及避开，啪的一声正中他鼻梁。贾仁达怒极，将他重重往地下一摔，举脚便向他背心猛踢。方仁智笑道：“够了够了，踢死了他，师父面前怎么交代？这小子大姑娘般的，可经不起你这三拳两脚。”贾仁达武艺平庸，人品未硕，师父故对他素来不喜，同门师兄弟也是谁都瞧他不起。听方仁智这么说，倒也不敢再踢，只得在林平之身上连连吐吐沫以泄怒火。方于二人将林振南一家三口提入饭店，抛在地下。方仁智道：“咱们吃一餐饭再走。”贾师弟，劳你驾去煮饭吧。贾仁达道：“好。”于仁豪说：“方师哥，可得防这三个家伙逃了，这老的武功还过得去，你得想个计较。”方仁智笑道：“那容易，吃过饭后把三人手筋都跳断了，用绳子穿在他三个龟儿子的琵琶骨里，串住一串螃蟹，包你逃不了。”林平之破口大骂：“有种的就赶快把老爷三人杀了。想这些鬼门道害人，那是下三滥的行径。”方仁智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这小杂种，再骂一句，我便去找些牛粪狗屎来塞在你嘴里。”这句话倒真有效，林平之虽气得几欲晕去，却顿时闭口，再也不敢骂一句了。方仁智笑道：“ 于师弟，师父教了咱们这72路辟邪剑法，咱哥俩果然使得似模似样，林镖头一见顿时便魂飞魄散，全身酸软。林镖头，我猜你这时候一定在想，他青城派怎么会使我林家的辟邪剑法，是不是啊？林振南这时心中的确在想，他青城派怎么会使我林家的辟邪剑法。